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伯兰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如果说圣经都是以色列人对信仰的反省，那就是全是主观的产物咯。好，感谢你的提问，这问得非常好。之前我们提到圣经，其实有提过说圣经本身呢，它里面有很多种的文体 general， 它有很多的书写体，不同的作品放在一起。圣经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图书馆，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书，各式各样类型的书，小说、历史啊、传记啊，然后很神秘的啊、爱情的啊，然后呢可怕的啊、文学啊、这个什么诗啊等等的，不同的放在里面。所以圣经不是一个从头到尾你看都会觉得是固定的文体，了解吗？所以有时候你读一读读一读就发现啊，读不下去了，怎么突然笔锋一转，你就好像变得这是什么这样。因为圣经里面呢有好几个作者，而且不同的时代，它超过了1500年的书写时代哦，作者群很多哦，超过10位的作者群。然后呢，每一个人全部写作的时间放在一起呢，横跨了超过1500年，了解吗？然后呢，它里面的地点、写作风格、文体也不一样，背景知识也不一样。但是你如果潜心的研究圣经，你会发现圣经的一贯性令人惊讶。你还是会发现圣经从头到尾它有一个主要的引线，让你知道它中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对，所以很奇妙，就是它很丰富，又很多不同的作者跟不同的文体，结果它还是仿如一个作者在背后书写一个故事一样。那在基督徒他们会说，这就是天主是作者，他来让圣经呢里面呢传达出天主的救恩计划，天主怎么爱我们。好，所以圣经有很多的文体。那之前也提过说，有些部分一些内容呢，在文学上会去做一种归因，归就是归属的归，因是因为的因，归因的意思就是把一个事情归为一个理由。好，比方今天我妈妈跟我说加油加油，结果呢我出去外面的时候，今天运气特别好齁，这个刮刮乐就突然中了5000块。这时候你可能就会说，哇，感谢我妈妈给我的祝福。这种事情非常生活经验的，其实在圣经中也是会出现。也就是说，在这个例子里面，妈妈没有真的跟那个公司讲说拿给他5000块的刮刮乐，没有。那妈妈也没有直直接接的齁去导致你选中这个刮刮乐，你就是选中他，也没有，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个当下，这个人他的处境里面，他觉得妈妈的祝福让他跟这个事有关联，对不对？好，那你说这样子讲的话，有没有一点道理呢？其实也是有，因为你真要说，你就会发现，因为妈妈跟我祝福，我可能心情好，心情好也让我怎么样，出去外面的时候我的心情好，那我可能今天也就在这个时间点，我就也愿意因为心情好所以买刮刮乐。如果我今天心情不好，可能我根本就不想买刮刮乐啊，对不对？所以你说跟妈妈的影响也有关系，这也是可以这样讲，对不对？不会绝对没关系，对不对？对啊，也是有关系。因为你怎么知道你今天会变成买刮刮乐？说不定你不会买啊，你的心情糟透了，对不对？你的这个报告还没赶完，你哪里时间去买那个刮刮乐，对不对？所以当然有关联，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去就近这个，我们要说的是，有些东西作者很明显的说，这个是天主做的，天主做的，可是其实天主没有直直接接做。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天主没有直直接接的去让这个儿子呢、孩子呢去拿到这个刮刮乐而中5000块，他没有。但是他确实是可能带动他的好心情，还是说至少妈妈生了这个孩子，让孩子有机会可以买刮刮乐，对不对？所以刮刮乐的这个好也是由妈妈造成的，因为毕竟从存在生存的角度来讲，也是因为妈妈买给他。好，所以也是一样哦，我们很难一刀两断的说一个 以色列人说，哇，今天发生这件事情，我们的敌人被打败了，这是天主的作为。这样的话出现在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不必说它完全没有真实性。因为说实在，以色列人也是天主造的啊，对不对？世界也是天主造的啊，所以这些事情你说我为此而说这是天主，这也是没有错，没有夸张。只不过他的意思不是说是天主真的拿刀去杀这些人，他只是说今天我有这个好运是因为天主造了我，他给了我力量，他给了我才智，给了我力气，给了我精神，所以我能够去捍卫我的家园。所以我觉得当我感恩的心够高的时候，我会想到天主，所以我这么讲，所以写在了经书里面，对不对？这是一种文学上的技巧，也是我们人认知事情的一个技巧，好吗？呈现的是我们的感恩之心，所以不代表说哦，天主是真的拿刀带你杀人的，哦，不是，不一定，哦，也不是说天主呢是真真实实的好像好像说天主呢完完全全的就是已经定了这个计划要发生，其实也不是这样想，而很可能也是这个作者呢非常有感恩的心，所以他想起这件事，他说这个是天主的作为。那这个也没有说完全错误，因为确实啊，天主创造人也给人生命，对不对？也允许人能够有自由的选择。所以一个人够感恩的时候，比方一个人他很感恩，他说什么都是感谢我父母，有没有？写了500页的专书之后呢，里面第一页感谢就是说我感谢我的父母。你说拜托，读书是自己读的，又不是父母带你读，学位也是你拿的，不是父母拿。对啊，但是感恩之心的时候就会说，因为我的父母，所以让我拿到学位，有没有？这样的话会写在今天的书里面呢，但是大家有明理的人都知道，这不代表妈妈直接造成这个。所以以色列也是这样，不是说任何这种人间的事情天主都直接造成，充其量可以说天主允许这件事发生，而这个人很感恩，所以他说这是天主做的，但是不代表天主是在那边有这个想法，真的不是这样子。圣经常常会有这样子说法，就是到后面的时候突然又出现天主去澄清说你们那么做是因为什么，哦，心硬啊等等。比方有名就是那个休妻的问题，耶稣在讲离婚休妻的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其实那历史那么久了，很多人都有休妻的传统，他们也觉得这个是美色法律里面理所当然的，可是耶稣却指出了说这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你看以色列人金丝他们也以为说，哎，这个是天主的作为，这个呢是可以的，因为美色，然后天主可以。他也没有发现到说，其实是因为自己的心意，那天主只是允许而已。你发现了吗？所以有一个原则，就是圣经出现的记载，不代表都是天主允许的。不是说圣经有记载这样子的事件，就等于天主去造成这个事件，或天主认为这个事件是道德善，没有，这是两回事。这是两回事。圣经呢也有历史书这样子的文体的作品在里面。什么叫历史？历史呢最好就是什么呢？它要去忠实的记载过去，去说明，去诠释。所以当这种文体出现的时候，它当然会把实际所闻发生的事就写下来，对不对？大家认为是天主，大家觉得是这样，他会写，这是他该做的事，也是那个文体本来就该做的事。所以他这么写，他这么样子记载里面，对不对？那是因为他的文体本来就要求他这么做，哦，不然他就不是写历史了，哦，所以他就这么做。所以只不过是如此而已，不代表他在里面有下道德的判断，说这个行为是天主认为善的，没有，他只是记载。所以你要知道，只要是记载就代表天主允许他称他为善，这是不对的推理。因为只是记载不代表同意记载的事，报章杂志一天到晚报道说谁被强暴，谁杀人，谁怎么样，不代表报社的立场要支持强暴人，支持放火杀人，了解吗？他只是因为文体的关系，他就是要记载事情，对不对？所以也是一样，圣经有时候说这个说法无法直接推断说那是因为天主造成这件事，以及天主允许这件事。所以有些比方会说啊，圣经有记载奴隶制，圣经有记载什么什么制度，圣经有记载这件事，所以天主竟然让这个事成为道德的，正是荒谬。常常我们看到非基督徒可能他会去提这个质疑，可是你就要去告诉他这个过程哦，圣经有记载，它不会代表就是天主允许这件事成为道德的， 不一定哦，有可能只是心硬或允许。那因为怎么样，反正你可以带他去看。好，我们就今天就不往那边走。所以现在就产生一个问题咯，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有人就去问说，那圣经好像都是这样反省，那它是不是全部是主观的？好，其实这个说法你也不用太担心，其实这很明显就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我们刚才讲它是一个大图书馆，所以圣经里面呢，旧约46卷，新约27卷，其实里面有些呢也是历史性的书。 OK， 今天我们说啊，这都是信仰反省，都是信仰反省，意思是似乎我们假设了圣经每一个内容通通都是人对事情反省出来的抽象想法，神话般的诗画般浪漫的想法，然后写在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这只是一种很主观个人的形式，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是圣经不是这样子，圣经实际上它里面呢，不是每一部书都是神话题，不是每一部书都是诗，不是每一部书都是在反省成一个漂亮的感觉然后写出来，不是这样。圣经很多地方也真的是历史性的记载，它真的是有在记实，说有地点，有人物，有时间，有方向，有物体，有发生的背景，它也在记载这些。所以你说圣经会全部都是主观反应，显然不是，因为圣经很多地方也有历史性的记载，也有历史性的可靠。你知道吗？今天研究圣经历史可靠的学者们可以为圣经做很好的背书，让我们知道圣经呢在历史的资料上面的值得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它高过许多古代的文件，甚至它就是古代文件中最高历史性的，因为它有太多抄本了，上万个抄本，而且年代很近。 OK， 而且呢今天的考古出土好多座的出土呢，都去为圣经历史性呢去做辩证，去做证明。所以我们要去了解的是，就是圣经本身它真的不是全部都是神话体。好，所以有些事件它写的比较诗化一点，所以你说这是一种神学上的反省，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你要知道哦，他在做一个事件的神学反省，也是先要发生过这个事件，他才能够根据这个客观事件来去做反省，不是吗？比方我说我看到太阳就想到你的热情，对不对？你说这个东西显然就是诗嘛，怎么可能太阳会看出热情呢？它就是热，就是能量，砰，这样，对不对？怎么可能让你想到热情呢？所以你说这个说法全部都是主观的，全部都是假的，其实也不对。为什么？因为他说了我看到太阳，诶，太阳存不存在？存在啊。他是不是真的？真的啊。他是不是在那边？是啊。你是不是有看？看啊。我是不是看到了？看到了。金泽玉看到太阳这几个字是不是历史发生的事？是啊。只不过呢，我后面又说了，我看到了之后，我想起了你的热情，只是这样啊。所以这一句诗写在本子里面的时候，它也记载了真实的事情，真正客观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叫泽玉，他看见太阳，对不对？还包括客观的事情是什么？包括这个看见太阳的泽玉呢，他想出了人的热情，这都是客观，对不对？不然你说这个也不是，这也是假的，那到底有没有一个人在那边看到太阳想到热情呢？那就没有，那没有的话那我就不用讲了，因为我 连我要讲你都认为我讲的完全就是假的，所以不可能。所以连神话都要有一定程度的建基在历史或建基在真实上面。所以比方今天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这个经文、哦、怎么样怎么样，但你要知道里面也有时空背景啊，也有事件的人物地点空间，所以从这个部分你就要去了解到这个点。所以你在跟朋友讨论这个圣经里面说，你要做的就是一句一句的 case by case 的看。如果对方说圣经都是主观的，你就告诉他这个基本原则，说圣经并不是都是神话，也有历史记载跟书。好，那你就告诉我你比较困扰的经文是什么，那他提了你再针对这个去回答，知道吗？你的原则先告诉他，后来再 case by case 来去帮助他。所以我们没办法说所有圣经的记载呢都是发明跟人造的，我们顶多能够说圣经里面有些东西有神学的意义，而且呢这个神学的意义里面也有来自人的参与跟反省，这是不需要去害怕的。任何文学作品都有人的参与，任何科学作品也都有人的参与，对不对？科学家必须用他的观点，他的试纸，他去写这些东西也是有人在参与，对不对？ 那你说因为有人参与就意味着都是错误的吗？这是不一定的，人也可以客观的去描述事情啊，他可以尽力客观去描述事情。我们今天会用这个态度去看科学书籍，去看历史书籍，那一样也可以用这个同样的态度来去看圣经。所以圣经有没有一些部分有参人的这个自己的反省呢？肯定有的，但是这不代表里面都是错，也不代表里面都是凭空所造，没有事实根据，也不代表这个想法都是违背天主的教导，还有违背天主的心意，也不代表这些内容就不是天主愿意告诉我们人的事情，了解吗？这都没有推论到这个地方哦，所以我们自己不要过度推论。所以圣经的作者很多，不是凭空记载所有的事情的。对，所以我们要懂得去分辨圣经里面的不同文体这件事情。OK, 了解吗？所以科学家会去解释科学资料，历史家会去重建历史资料，诠释者会去诠释事件的意义，无神论者也是一样啊，他会去把一切呢都归因为没有神，对不对？他发生事情之后，你说一个圣经作者说啊，这个是天主，那你说我是无神论者，这太夸张，所以我说这是科学，其实我也是一样在做什么，我也是一样在归类为没有神，所以也是来自我对世界的解释而已啊。因此一个人说我觉得圣经通通都是主观的，因为不可能有这些事，不可能有奇迹，不可能有奇迹，因为为什么不可能奇迹？因为没有神也不可能会有奇迹啊，而且怎么可能有这种奇妙的事情？那这不就也是我自己对世界观的诠释吗？因为我也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没有奇迹，没有神。对，而且你怎么知道真的是这样呢？你也很难证明。所以也是说穿了，连认为圣经都是主观想法的人，也是自己用这个想法在诠释世界，所以也没有不同。知道吗？所以真正的重点不是在有没有主观的东西在里面，而应该是看说这个里面有多少真实的事件，以及这是不是人能够是传达真正讯息的记载。不是说一有诠释就都要反对，今天有什么东西没有诠释呢？都有啊。什么东西没有主观呢？也都有啊，因为都有人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人的成分不代表它就不会反映出客观，知道吗？一刀两断说因为主观就完完全全的代表他不能够有一些客观，或者是真的都讲到客观在里面，这也是一个哲学上形上学会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很难去证明它，知道吗？所以我们真的要去了解这件事情。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